我们以弗所书呢有讲过哈，我们讲到以弗所书就是一个，就是讲到神永恒的心意，就是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这个荣耀的教会呢，在地上的比喻呢，就是讲到是他的妻子，哈，是他的心腹，哈，那。所以他讲到说，地上的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呢，其实就是在讲到基督跟教会的这个关系。好，那另外呢，讲到神要得到这个荣耀的教会呢，就是他的妻子，而且呢，也就是他的居所。好，是他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好，是他的居所。那我们讲到说，这个神要得到这个荣耀的教会呢，这是神创世以前他就所定的美意，是他因着爱他定下了一个旨意，就是他要得着这一批人类成为他居住的所在。虽然他知道人会堕落，会犯罪，好，那会背逆他，但是呢，他就预备了救赎，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把我们带进他的里面，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神那个主动的爱，一个主动的爱，是他那在他的美意里面所安排的计划。那我们讲到他要得到这个荣耀的教会呢，是他自己要做的，是他要做的。所以整个的历史你会发现，他一直在预备这件事，一直在做这件事，预备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罪人可以成为他的居所，可以成为他所爱的心腹，那样跟他联合。好，那神在建造这个荣耀的教会呢，我们就讲到说，我们有讲到话语的建造，好，就是他要得到这个居所呢，跟我们的话语很有关系，也就是我们平常常常讲什么样的话会很破坏他的建造，好，或者会帮助他快一点建造完成这个荣耀的教会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讲到话语的建造，还有我们讲到爱的建造，好，就是讲到这个居所呢，神就是爱，所以这个居所是充满了他的爱的，是充满了他的爱，不是天然人的爱，是他的爱。所以我们讲到爱的建造，就是我们要成为他的心腹，要成为他的居所。有一件事非常重要的，就是一直注意我是不是一直在追求爱，我里面有没有更多充满了他的爱，好，那更对别人有爱，更对他有爱的信任，好，这些非常重要。那所以我讲到一个话语的建造，一个爱的建造。那我今天还要讲到，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这个建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信心的建造。好，那这个居所呢，必须要建着你的信心来建造完成的。那我们来看一看，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一些方面的哈，有关信心这方面的。我们先看第2章第8节第9节。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好，谢谢。他这里就讲到说，我们能够得救哈，完全是因着他的恩典，就是他那个主动的爱，主动的爱，白白的恩典，他就是要倾倒他的恩在我们的身上。好，那我们得救是本乎他的恩典，可是呢，也要因着我们的信，也要因着我们的信。他那一方面是施恩，这方面是我们要信心的接受，跟信心的跟从。好，信从。那他说，这不是因着你有多好，你才可以成为耶稣的心腹，乃是出于神。是神所赐的，也不是说因为哎呀这个人哦比较这个多做好事哈，哈，那个人比较会帮助别人哈，他说不是出于行为，好，免得有人自夸，好，不是出于你的什么行为，乃是出于你是一直在信服他，是不是在信从他，是不是懂得倚靠他的恩典，好， 不是出于行为，因为出于行为，你会发现将来到天堂去啊，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坏的人在地上，可能杀了很多人，抢劫、偷盗，很坏的人，可居然他们在天上。像 Dirk 本来他是一个贩毒的，对不对？十几岁就会贩毒了，而且吸毒吸那么多年，而且他还会抢劫，对不对？可是他今天可以改变成这样，那是因着神的恩典，也是因着他的懂得信靠神，信靠神的恩典。那我今天一个负担就是要讲到，要让我们的弟兄姊妹，神的儿女，需要对信心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好叫你能够更多得着他的救恩。那有些人天生他就是家庭教育比较好一点，好，或者天生就是个性比较温和一点，有些人个性天生就是生来就比较冲味，好，倔强，好，然后呢，这个又加上后天环境的那个哈，爸爸父母啦那种环境的，使他个性很任性，或者父母脾气很大，所以儿女脾气也会很大，好，因为你对我吼嘛，所以我也习惯会对别人吼啊，好，所以有些人天生就是好像行为上比较没那么好，可是他一信主以后，他很懂得倚靠神的恩典，很懂得承认我的败坏，然后接受神的恩典，要神的恩典，这样的人你会发现他将来就是在天上。有些人他天生就是很好啊，像我就讲到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哦，他那个父母都是非常好的教育，好，那所以这个孩子呢，也是在非常好的家教里面的，那父母讲话都好温和哦，所以我那个同学讲话也是这样，非常的温和这样。可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我邀他到那个福音营哦，那校园团契的福音夏令会哦，他到第几天他就跟我讲说，为什么要信呢？为什么要信？为什么需要耶稣？我觉得这样就活得很好啊。哎呀，我那一天我才明白，有时候我们天然人，我们觉得已经很好了，对不对？哦，在他那样的家庭里面，父母很爱他，哈，哦，什么好的都给他，然后父母讲话也很温和，父母是非常高的教育的，哈，那个脾气各方面对待人处事都非常好，所以他不觉得他需要耶稣，他也不觉得他是罪人。哎呀，我看了以后，我真的发现说，次好的真的是上好的最大的敌人。也是就是在这样里面，不太容易认识自己需要耶稣的拯救。那所以天堂里面呢，充满着不是好人，乃是罪人，可是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他懂得我得救是本乎神的恩，我永远没什么可自夸的。我一路上我都没什么可夸的，今天我会被圣灵充满，今天神会给我一些恩赐，神会用我在某些地方帮助别人，都是神的恩，我没有一滴比别人好的，我也永远没什么可自夸的。这样的人就越来越得到更丰富的救恩。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有自夸了，觉得哎，我不错啊，好，我都很听话，我也都做得很好啊，哈，哎，你开始停止了那个接受恩，对不对？因为我已经开始夸自己的行为了。那这个就讲到我们得救是本乎他的恩典，也因着信靠他，在凡事上信靠他。好，然后我们再看第三章十二节，
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
还有十七节，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这里讲到基督因着我们的信就住进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他住进我们里面以后，神就是爱，他住进我们里面以后，我们要常常的让他居首位，让他可以更多的彰显他自己的爱。 还有他住进我们里面，我们要更多懂得开发这个资源，好，开发这个资源。好，我们讲到说神在我们的里面呢，就好像我们得了那个很丰富的油矿一样。好，有些人地底下是有很丰富的油矿，可是呢他只在这个上面牧养很瘦小的几只羊。好，因为什么？因为油矿都没有开发。那神在我们里面，他的爱是有根有基的，可是我们的爱是很肤浅的，而且我们的爱是很短暂很不可靠的。恋爱的时候都爱得要死，好，可是呢一有挫折了呢，一有一些环境试验来临的，我就开始恨得要命。一个是爱得要死，一个是恨得想把他杀死，对不对？我们人的爱就是这样子，不要说夫妻，连对孩子都这样。好，孩子是自己所生的，有时候就觉得他太烦了。好，那我们人的爱就是这么肤浅，这么脆弱。可是他说，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里面呢，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我们可以一直的吸取他，连于他，我们里面的爱就有根有基。就是他那个爱是那么稳定、稳固的。那也就是当我们觉得没有爱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来信靠他。主，你要承认，先承认。主啊，我没有爱，我需要你的爱，你来充满我。好，懂得依靠他。我们看过那个密室讲到那一位姊妹，她在那个这个集中营里面哈，有一个那个纳粹的那个警察哈，他那时候就是对那一些集中营里面所关的这一些妇女们哈，非常的恶劣哈。所以当这一位密室的这一位这个女主角哈，这位姊妹，她从那里面被放出来以后哈，放出来以后，她就在各地做见证哈。那当她有一次做完见证以后，她聚完会下来的时候，就那一位那么羞辱他们的那一位警察，就来到他面前要跟他握手，说你记得我吗？他当然记得，他一看就是这个。好，那这个就是使我的姐姐也虐待到死掉，而且使我们那么受羞辱的。他看到他这一位警察信主了，他说你记得我吗？我信耶稣了。然后要伸出手跟他握手，他就觉得我没有爱，我没有办法来跟他握手。好，可是那时候他就一仰望主，他愿意顺服的伸出手去。一伸出手去的时候，圣灵把基督的爱厚厚的浇灌在他里面，他真实的去爱他。好，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他的爱有根有基。当我们觉得没办法爱的时候，我们实在对这个人完全没办法爱的时候，我们可以仰望耶稣。主啊，我没办法，你给我，你把这样的爱给我。那我发现一个原则，就是当圣灵要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常常是我们需要先顺服的把手伸出去，先顺服的踏出一个爱的行动来。其实里面是完全没有爱的感觉，可是你愿意顺服的踏出这个爱的行动，顺服的，因为神说的嘛，你们必须要彼此相爱嘛，好，你要爱你的仇敌嘛，所以顺服的愿意伸出手的时候，神就把那个爱浇灌下来。好，那这是神的原则。如果我们什么时候都说要主啊，等到你先把爱充满我，让我先充满了对他的爱的感觉，我才有办法，那永远不会的。一定是脚先踏下去，红海才分开。红海，哎呀，我怎么有办法过这个红海呢？主说过去，下去。好，那你脚愿意先下去，愿意下去，顺服了，先踏下去了，顺服了，手伸出来，红海才分开，爱才浇灌下来。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里面的爱心是有根有基的，是有根有基，因为基督住在我的里面，我只要回到里面，我要我可以借着跟他歌唱，我可以借着呼喊，我可以这样向他呼求，我可以借着说主你帮助我，我要去爱，主能够把这样的爱充满你。那这里十二节讲到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好，这一节非常重要。我们因着信耶稣，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为你死，像刚刚我们姊妹所祷告的，主耶稣啊，我实在不明白你愿意来这样子，你愿意来到地上披戴这个我们这个最深的形状，披戴我们的这种软弱，这种肮脏的罪污的肉身，他愿意这样披戴来到这个地上，为着什么？为我们这样来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要把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污秽都一起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不再被咒诅，不再活在咒诅的底下，不再活在害怕的底下。他替我们成了咒诅，我们是该死的，可是神使这个无罪的替我们死，神使这个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成为神的义。这样子呢，我们真的需要明白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处圣经，这里不要翻开，以弗所书不要翻掉，我们要再看。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二节到十四节。
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谢谢。今天早上当我在读经的时候，主耶稣把这一段圣经对我又有一个很新鲜的开启，我那么兴奋。他说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这个赎罪祭不再是牛羊的血，而是他的血。他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是他的身体，神的儿子，无瑕疵的神的儿子流血，成为这个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坐下做什么？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就说仇敌哦，不能够在神面前再说，你看这个人，你看他最近又这样说谎了，你看那个人，他最近又这么骄傲，这么自私，你看那个人，他最近又这么诡诈，他都不能再控告这些了，因为他只要一控告某一个人的时候，耶稣这个血就搬出来了。他一次永远的赎罪祭，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这个赎罪祭呢，是叫魔鬼闭口了，他不能再控告神的儿女了，永远的闭口。不像在约伯那个时候，对不对？那时候耶稣还没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撒旦呢，在神的面前呢，就说你看，你那个约伯啊，还不是因为你对他那么好，所以他才对你好啊，他可以在那控告人，但是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永远了，你不需要再赎罪了，就是他一个永远的赎罪祭已经献上了，他等着仇敌做他的脚凳，就仇敌不能再控告了，只能来被他踏在脚底下。他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将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谁是那得以成圣的人啊？谁得以成圣的人？就是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的人嘛，就是你呀、啊，就是你呀、啊，就是我。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了这些人，就是得以成圣的人。 永远完全，就在耶稣献了一次永远赎罪祭的时候，我们就永远完全，也就是我们已经得到这个地位，永远是完全的。所以现在呢，我虽然不完全，我虽然还有犯这个罪，我虽然还有这个那个亏欠，但是呢，我可以再夸耶稣的宝血在我身上，他已经使我永远完全。那我要做什么？我就是什么时候不完全的时候，我要认罪，然后我要悔改，不止认罪，要改，要后悔、懊悔，然后改过来，然后呢，我接受他的宝血，接受他的宝血的洁净，那仇敌永远不能控告我，永远都不能控告我。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儿女实在需要认识，耶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永远了。今天我们这些得以成圣的人就永远完全了，永远完全，你不再是一个奴仆的心了。我有一次做一个比喻，就好像那个南北战争胜利以后，那他们就贴了一个单子出来，说你们从此都不再成为黑人，黑人从此不再做奴仆了。那有些黑人呢，他做惯了奴仆啊，就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样一张纸就叫我自由了？我从此就不再做奴仆了。所以他不信，他还是活着一副奴仆的样子，就是很怕主人，很怕主人，常常要看主人的脸色，然后常常要很那样去讨主人的高兴，那个讨主人高兴没有什么不好，可是一个奴仆的心的那种讨好是不一样的，跟儿子是不一样的。儿子的那个讨好啊，是一种撒娇，爸爸我爱你啊，儿子呢，他想开冰箱一打开就拿了，他不需要常常看，看主人不在，赶快开冰箱吃个东西，对不对？奴仆的心就是这样，对不对？很多是需要偷偷摸摸的，一个奴仆的恶，奴仆的心。可今天神的儿女就是这么自由，这么自由，这么光明，这么懂得享受他的权利，因为我已经永远完全了。所以我现在还有不完全呢，我马上认罪。我每次不完全的时候，我就马上认罪，马上求主赦免，马上我就接受他的这个宝血的恩典在我的身上，就洒去我天良的亏欠。我不要常常活在那个亏欠的里面，那个宝血是洒去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可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是认罪认了以后呢，隔一天又好像觉得好像耶稣还没有赦免，又在认，然后呢早上认了，到晚上又觉得好像还没赦免，又要再认。他那个天良一直在亏欠的里面，那是不对的。弟兄姊妹，神永远不要我们，永远不要他的儿女活在那个罪恶感的里面。有罪神会光照，光照就认罪，认罪悔改，然后就要感恩的接受他的宝血，接受他的赦免，而不要总是活在那个罪恶感，总感觉还有什么没有认清，总感觉我一定还有一些罪。不会的，你只要跟主求，求主他，你一直求主光照，常常求主光照，那最重要。可是认完了，你就要坦然无惧的接受他的这个。好像一个孩子犯错了以后，那父母跟他讲说，你下次再用笔画墙壁，我一定要打你，对不对？那我讲到一定要做到，打了他以后，如果那个孩子呢，就懂得来抱我，来亲我，说哎呀妈妈，我从此不要再画墙壁了，这个妈妈会很高兴，对不对？又好像没事一样。如果那个孩子呢常常就躲在一个墙角落，从此就觉得妈妈讨厌他，妈妈再不爱他了，再不爱他了，讨厌他了，那这个会很伤妈妈的心，对不对？对，为什么？因为这个孩子从此就活在一个罪恶感的里面， 以为而且怀疑父母的爱，怀疑父母。其实呢，他把这个笔啊画在墙壁上啊，还不是什么罪，他怀疑父母的爱才是罪。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对信心有真实的认识，就是怀疑神的爱，不信神他真的处罚我了以后就是完全没这件事了，他重点只是要我悔改不要再犯，就这样而已。那我们如果每次被主管教以后，我们就觉得神不爱我了，他一定很讨厌我了，好，那这个罪更大，不信的恶心，怀疑神的爱。那所以我们这些得以成圣的人，我们需要对神的爱有那真实的认识，真实的认识。他特别讲到基督都已经把他的身体，像我们姊妹今天所祷告的，他这样披戴一切我们的软弱罪身，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显明他的爱。你还会觉得说你只要再犯一点罪他就不爱你的吗？他都为你这样死了，为你来到地上活着好像比狗都不如的生活，对不对？耶稣常常需要被人家追赶啊，或者人家想把他推到山崖去啊，他为你为我过这样的生活在这个地上。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为我们愿意过这样的生活，一生过这样的生活，然后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取这个最深的形状。你知道这个最深的形状对这位圣洁的神是多么的不容易啊。这好像我们今天在美国啊生活惯了的人啊，我们今天到那个好远好远的地方就闻到那个 restroom 的那个臭味了，一公里以外的地方就可以闻到那个厕所的臭味啊，好，那你就觉得很难过，对不对？今天我们罪身就是这么恶臭，对这位圣洁的神而言，我们的罪身，我们这个罪身是怎么样？就是很会嫉妒的，很骄傲的，很自私的，很没有怜悯的。我们这个罪身就是这个样子，这么不可爱的，对圣洁的神就是这么恶臭，比那个一公里以外的厕所还要恶臭。可是他愿意披戴这个最深的形状，这个最深的形状来在这个地上，到这个地上来，那这就是他的爱。所以如果我们犯了错被神管教了，好，我们就开始怀疑神的爱了，好，或者我们有一个祷告主还没垂听，我们就怀疑神的爱了，我们这真的是很对不起神，真的是很大的罪。所以为什么说不信的恶心呢？其实才是最大的罪。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没有信你就不能讨神的喜悦的。那我们回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这个地方来，讲到说既然耶稣已经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永远的，所以他的血够不够洗净你的罪啊？
够。
够不够洒去你一切的亏欠啊？
够。
对，所以你永远不要再活在罪恶感跟亏欠感里面。你有罪有亏欠就认，认了就坦然而去再来爱耶稣。这叫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要放胆无惧，不要常常带一个害怕的心，放胆无惧，好，就是很敢很敢，好，还有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你有没有觉得一个孩子啊，常常很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很敢来跟你爱你的要求，对你是个快乐，你会不会觉得，对不对？这个快乐就真是就是对父母很有这个爱的信任， 放胆无惧，笃信不疑，这很重要。我们一定不要有媳妇心，心不安心啊、哦、做神的儿女一定不要心不安心、哦、常常都是要一看神的脸色，不是，他很喜欢我们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我自己、哦、是个我们台湾人、哦、那个父母都日本式教育嘛、哦、非常严的这样、哦、所以常常我们也比较不太懂得放胆无惧，也不太懂得那种爱理的要求，爱理的要求。我是当了传道人以后，我才体会到，哎，有些小羊哦，比较敢对我有那个爱的要求哦，哎，我觉得我很快乐耶，我就觉得他对我很有爱的信任。有些小羊啊，就是什么都不敢，就是敬而远之哈、哦，非常远远的离开，那。其实我有时候心里会有点难过，好，那我觉得那个很敢爱你的要求的那个是个爱，他对你很有爱的信任。我觉得彼得哦，对耶稣就是很有爱的信任，对不对？你看耶稣啊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哎呀，如果是我，我就觉得哇，完了！耶稣说我是撒旦呢，对不对？我大概。就觉得我完了，我可能不得救了，然后我就觉得我从此要躲耶稣躲得远远的。因为他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吧，我是为他好啊，我说主啊，万万不可，你万不可上耶路撒冷去。好，那就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吧，我是爱他，结果反而这样，那我以后不敢再说什么话，我也不知道我讲什么话又讲错了、哦、我不知道讲什么话耶稣又会生气了。我可能从此我就变得非常怕耶稣，躲耶稣躲得远远的。然后我觉得彼得哦，他对耶稣好有爱的信任啊。我也是读圣经读到那里的时候，主就光照我，就发现我没有爱的信任。耶稣好有爱的信，那个彼得好有爱的信任，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可是呢，隔没多久，他马上又来跟耶稣很亲热。很亲热，而且都很敢讲哦。主耶稣，众人都跌倒，我断不跌倒的。嗯，哦，我为你死，我都愿意的。好，耶稣跟他讲说，你会三次不认我，他就好像没听见一样。所以不好的，他都好像没听见，他都接受好的，好的。可不可爱？可爱，我觉得这是可爱，这是我要学习的。我觉得做神的儿女很需要学习这样，对人有这个爱的信任。好，错了就错了嘛，刚刚那句话就讲错了就错了嘛，然后还是没一回事一样，继续来爱主，不会觉得我同时好怕，好不好？我不知道哪句话又讲错，他又说我撒旦，对不对？你看彼得多么有爱的信任。所以神可以用他，神可以说，我把那个教会啊，那个钥匙啊赐给他，钥匙赐给他，为什么？这个信心能够开这个门啊，救恩的门就是需要你对神很有那个爱的信任，你就可以打开这个天门来轻浮于你啊。娘子们，我们对信心要一个真实的认识，不要常常要凭借着我最近很有信心的感觉，我最近很有圣灵的浇灌啊，所以我就很有信心。我最近为人祷告好像很有果效哦，我就很有信心。最近好像一祷告主就垂听，我就很有信心。不是的，信心的根基不在于我们的感觉，它乃在于耶稣的宝血。你对耶稣的宝血认识了多少？就是这个宝血不是因为你好才为你流，哎，是我们还死在罪恶过半中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流这个宝血，而这个宝血成为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叫撒旦永远闭口，成为神的耶稣的脚凳。成为耶稣的脚凳，也就成为我们的脚凳了。 因为耶稣为我们死以后，他就叫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等着是仇敌做我们的脚凳。所以我们很需要认识，信心不是看你的感觉怎么样。我最近很有那个 powerful 的感觉，所以我就开始可以去为别人祷告了。不是的，信心是在于你很认识耶稣的宝血的全能，耶稣洒在你身上的那个宝血已经在你身上了，使你永远完全了。所以现在不完全，不完全就认罪，赶快再洗净了，再来嘛，再来爱他嘛，就好了。我们很需要有这样的认识，以至于我们对神有一个真实的信心。信心跟自信心是相反的。今天世人很多所强调的是自信心啊，我要有自信心。我为什么有自信心呢？因为我这个电脑已经书读了很多嘛，我经过几层的考试嘛，所以我很有自信心可以把这个工作做得好，对不对？我因为这方面煮菜煮过很多次了吧，所以我有自信心可以把这个菜炒得很好，这个叫自信心。可是你有自信心，你就没有在耶稣里真实的信心。为什么？自信心使你倚靠自己，信心是你完全知道自己一点都没有办法，我坦然无惧，放胆无惧，笃信不疑来到神面前，这个叫信心。我们对信心要有真实的认识。所以信心不是因为你对这件事你很有经验很有把握，那个不叫信心啊。你说所以我有信心可以做得很好，不是，那个叫自信心，那是信心的仇敌。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耶稣说这些事啊，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像婴孩就显明。因为聪明通达人就很有自信心嘛，对不对？他很聪明嘛，他很能干，所以他很有自信心。神说所有天国的奥秘呢，像这个聪明通达人都隐藏起来，像婴孩就显明。婴孩有没有自信心？完全没有的。婴孩一点怎么样他就受惊了，对不对？一点震动他就害怕了。婴孩就是需要抱着爸爸妈妈抱紧紧的，他的信心完全是依赖在他的父母上。今天神要我们有的信心就是这样的信心，常常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他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好，在二十节，第三章二十节，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神能，神能，那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当你所求的或者你所想的，你觉得不可能，这件事太不可能了，你再怎么想都觉得不可能，可是你愿意，你既然知道这是神的命令，神的应许，你就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他的面前。他说神能，神能成就，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当神给我话叫我来美国的时候，你知道我那时候的感觉是什么？前途茫茫。我的感觉就是前途茫茫啊！人家说哎呀你要去美国宣教，我不是，我的感觉是那么软弱，因为我要离开我的安乐窝，新竹是我的安乐窝，对不对？因为12年半在那里嘛，有自己的教堂，弟兄姊妹都从没信主开始带起的，已经那么熟悉，那么好的环境， 一切是那么驾轻就熟的，要离开然后来美国，那个对我而言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前途茫茫。好，我们英文已经放下英文那么多年了，好，没有去碰英文已经那么多年了，然后要来到美国要建立教会。好，美国听说法律好多哦，又完全不懂，好，一地怎么样就犯法了，一地怎么样触犯法律，好可怕的一个地方啊。好，然后要来，所以我真的提个两个箱子来，我的感觉是前途茫茫。有没有信心？有啊，有信心啊，我的感觉是这样，我现在是在告诉大家我的感觉。我的感觉是前途茫茫的感觉，但是我顺服他的提个两个箱子来，那就是我的信心，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就是要让弟兄姊妹明白什么叫信心。就是感觉是这样，感觉是很 awful， 对不对？感觉都很糟糕哦。而且我要来的时候是全家，我要来的前几个月是我全家都完全往台湾去了，再没有一个亲戚在美国了，没有一个亲人在美国。然后主派我一去的是洛杉矶。无论怎么在生活是多好，有我们很多新竹毕业生哈、啊，好，至少有一点依靠嘛，靠一下我们的小杨啊，哈，好，或者别州也有一些我们的毕业生，洛杉矶没有，洛杉矶只有一位景云，景云哦，虽然是新竹毕业的，但是他是一毕业呢，他是毕业旅行的时候才信主的，三天毕业旅行信主，信完主了，信主完了就去当兵，当完兵出国。所以没有什么建造，完全没有什么建造，所以他在美国在洛杉矶也是漂泊的，好像迷失的羊啊，就到处漂泊，所以我也没办法靠啊。好，我说的靠就是说，因为你要来拓荒嘛，总要有一个我们的毕业生啊，比较可以跟我配搭啊，至少会赞美一点啊，这个可以怎样帮助啊，因为拓荒的工作很需要人帮助啊。可是神派的是去一个完全没有你可靠的，完全没有可靠的，然后又听说洛杉矶是撒旦教的大本营，哦，出国前一直读到这样的消息，好，好，那我就是要去那个地方，我有没有信心？有，对啊，我的感觉是一塌糊涂的感觉，对不对？但是。我就是信服他嘛，我就是相信顺服他，那就表达我们的信心，知道吗？当我们相信顺服他，脚踏下去，红海就分开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的家庭，你觉得你实在没有办法爱你的另一半，好，或者这个破碎的家怎么有办法建立起来，好，或者这个孩子已经跟你关系坏到这个地步，好，怎么有可能再跟你好起来？好，那或者你的工作，你觉得难处这么大，你这怎么想都觉得不可能的时候，这时候你要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知道他那么爱你，他那么爱你，他为你都愿意披在这个恶臭的罪身来到地上。他岂不将一切的好处给你吗？他岂不将一切？所以圣经上说的，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岂不将万物连同他自己给我们吗？他岂不给你吗？你就是要相信。所以我就是这样，我感觉是这样，可是我就信服他，信靠他的，买了飞机票就到洛杉矶了。到洛杉矶每一步就仰望主，问主，主就预备，就带领我。你看那个美国法律这么多，我怎么知道说哦，建立教会连在哪聚会都要注册，好，去银行开户要有你这个公司的这个 这一本啊，厚厚的一本啊，啊，然后呢，还要这个什么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哈，啊，要很多东西啊，我怎么懂这些都不懂，可是主就一样一样教导我，那么奇妙，人生地不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可是主可以做那么奇妙，就这样一年半建堂了。那才奇妙，一年半那个建堂，而且一年内把所有钱都付完了。如果我们愿意信靠神，信服他，顺服他，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的能力正在等候着我们，他的能力，神伟大的能力，什么样的能力？我们再看一下，在第一章十九节，我们看看神的能力要向我们显的能力是什么样的能力。十九二十节，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谢谢。他说神要我们知道哦，他向我们这个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们信靠他的人，信从他的人，那个他要在我们身上显的能力是浩大到什么样地步呢？他说就是可以运行在耶稣身上死了三天的尸体，他运行在他身上，可以叫他从死里复活。还有呢，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这么大的能力要运行在那些信他的人。然后呢，你可以发现这个十九节讲的信是一个现在式。你不是说哦，我以前很有信心啊，是你现在相不相信？你这一分钟你现在相不相信？你现在相信主就能够运行在你的身上，神能运行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不信，我们在那个看那个环境，觉得不可能啊！我这破碎的家庭不可能好了啦，好、哦，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再爱他了，好、哦，哎呀，我这个工作已经一塌糊涂了，没有办法再转好起来。很多时候，神的能力在等着你，就是你愿不愿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他面前，来信靠他，来求告他。信心呢，就是。信心就是一条导管，可以借着这条导管呢，耶稣可以把他的生命倒进我们的身体，把他一切的丰盛的恩典倒进我们的身体。所以你一定要一直让这条导管畅通，常常举起信心来。我有时候会忘了相信，你知道吗？你会不会？就是说我很多次哦，有时候一生病啊就会祷告，一生病啊，马上就会征战。可是有时候，如果很长一段时间没生病了哈，后来又一个病的时候，会忘了相信，忘了征战。那忘了征战，忘了相信，就拖很久了。好，那所以信心呢，是你要常常的举起来的，举起来，在那个第六章。我们看第六章十六节。
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对，好，这里讲到说，神要建造这个荣耀的教会，好，但是呢，魔鬼他一定拼命的要破坏这个神永恒的心意，破坏这个教会，整个历史。都在讲这件事，就是魔鬼要来破坏神这个永恒的计划，就是他要得到一个心腹荣耀的教会，他一直在破坏这件事情。那我们呢，要得胜这个魔鬼，我们很需要知道他常常会一直射很多箭过来，那我们该怎么样拿起什么信德当作藤牌。好，也就是什么时候他射进一个灰心的箭来的时候，就是让你觉得说，哎呀，不可能啊，我看我这个病不可能好了。好，那个灰心的箭来的时候，你要马上举起信德的藤牌说，不，主耶稣，我相信你， 因你受的鞭伤我变得医治。他说就可以灭尽那个恶者一切的火箭，他特别讲灭尽，就是没有一个火箭他不能灭的，只要你愿意信靠他，没有一个火箭他不能灭的。好，有时候你说我这个软弱有办法变好起来吗？好，我这个性格上的软弱，好，或者这是灵性上的这个软弱有办法变好起来吗？你这时候他就是射这个灰心的箭来了，不可能啊，那么久了都还是这个样子，不可能。他射灰心箭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举起信德的藤牌，就是说什么？说信心的话，绝对不要让一句沮丧的话、沮丧的话或者缺乏信心的话从你的口中出来。你乃要让信心的话一直在你的口中，甚至人家问你，龙教是教我们说，如果人家问你说啊，你现在身体有没有好些啦？你回答说，哎呀，还是一样哎，很糟哎，哦，这个还是痛得很厉害哎，哈、哦，还是什么？不要只讲到这里为止，讲你可以描述你身体的状况的事实，但是描述完你一定要加一句，但是我相信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一切的罪，他已经医治我一切的疾病。你要马上讲信心的话，你口中在那讲那个不信的话，你说我不是讲不信啊，事实就是这样啊，对不对？事实就是这样啊，但是你讲了事实以后，你要马上讲信心的话，否则呢，你很容易给仇敌继续的攻，因为仇敌说，哎，他已经讲了，他已经讲我所要说的话了，这仇敌继续攻，继续把很多这个灰心的话啊、沮丧的话就继续一直射进来，然后你就越讲越多了，然后整个思想充满的都是灰心沮丧不幸 的思想，那你就被仇敌占有了，那么所以很重要，你要马上讲，但是我相信不管你在为你的孩子祷告，也是祷告了那么久还是这样，人家问你说你孩子最近怎么样，说是还是一样啦，可是呢我相信主一直在做工，我相信主一直运行在他身上，主必要拯救他到底，因为主耶稣爱他。你知道常常讲这个信心的话多么重要的吗？如果你知道灵界，灵界神怎么样照我们口中的话带我们，仇敌也是照我们口中的话带我们，灵界就是这样啊。你的感觉你没办法控制，跟着你的话你可以控制，你可以嘴巴讲信心的话，那就是在为神得胜，那就是在举起信德的藤牌来挡住他，挡住他这个箭，那个箭他所有射来的箭只要一碰到我们那个信德的藤牌就这样断掉了，就断掉。但是你不讲这个信心的话呢，你接受你现在眼睛所看的这个，你说这个话，那个信他的那个箭就射进你的心，再射进你的思想，他就一直射进来了。我们从加勒约书亚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对不对？那十个探子讲的是不是都是事实？是事实嘛？哦，那个亚纳族人好高大，我们在他面前好像蚱蜢一样啊，越讲 越多，越讲大家都越害怕。他有没有说谎？没有，他都讲事实，对不对？主喜不喜欢？主很不喜欢啊，神非常的不喜欢呐、啊，神说好吧，你们一直觉得他非常高大，你们像蚱蜢，那你就永远像蚱蜢。这个圣经没这样写了，我只是我只是把它延伸神的意思啊。我在想神的心里可能这样，你既然这样不信嘛，那你就没有办法进去。你就没有办法进去，你喜欢跟仇敌合作，你喜欢把仇敌想得那么高大，是那么高大，但是你都不记住我的话。我告诉你说，我必领你们进入。你看，只有加勒约书亚，加勒说什么？加勒说不，神说了，仇敌必做我们的食物。怎么可能？这是很夸张的话，对不对啊？蚱蜢可以把这么高大的吃下去吗？可是加勒就是讲信心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什么叫信心， 信心是远超过你的感觉，是去讲出神所说的话，那叫信心。远超过你眼所见的，你心里所想的，你只去说神的应许，说神所说的话，那叫信心。这样的信心可以灭尽仇敌一切的火箭。这样的信心呢，这样的信心呢，就是当你这样一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就跟那个极其伟大的能力接触了。所以信心就是那个跟那个极其伟大能力的接触。加勒就这样，加勒看到那个仇敌，加勒一定害怕的，对不对？一定，他一定害怕，我看脚会发抖的，对不对？但是呢，他就赶快看这位王。信心呢，就是眼目一直看这位王，这位万王之王。他看他，然后呢，他就跟他这个伟大的能力的接触。他说出神的应许的话，这就是信心。那一个人他愿意真正的信靠神，对神来说有极重大的意义。所以耶稣在地上他讲了几次，说我人子来的时候，在世上遇得见有信德的人吗？为什么他说人子来的时候？因为当这个末后的时代，耶稣要来之前，整个世界是最黑暗，是最黑的暗，是所有的道德啊、经济啊、所有仇敌的权势是最嚣张的，所以整个异端邪术是最嚣张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呢，人很容易信心软弱，人很容易觉得别人也都这样啊，大家都是这样，大家都是一有病就看医生啊，每个都这样啊。可是耶稣说，人子来的时候，在世界上能不能找到有信德的人？当我发现我身上有一个瘤的时候，正是我是11月14号去给医生照超音波，发现身上有一个瘤。荣教士是11月22号去世。所以当他去世以后，整个的周遭的环境都充满了那个不幸的空气。大家觉得荣教士也是去世啦。所以人的信心整个很大的软弱。其实荣教士不是因着那个癌症去世的。他这里是有一个癌症，那个癌细胞把他所有这个肉都吞死掉了。那当他去世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呢来，因为他每天都要贴一个 OK 绷在这个地方，然后塞一个棉花在这个地方，好，就是因为这里肉全都没了，所以他塞一个 OK 棉花在这个地方。那这个那个当他去世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来呢，就把他的这个 OK 绷一打开，因为平常没有人去看到他这里面到底是什么真实的光景。一打开一看，这里肉全没有了。我们这一位弟兄，他是一位跟主关系非常好的一个弟兄，医生，他说，世人没有人能够忍受这种痛苦的，这种在癌症的最末期。那种痛苦没有吃一颗止痛药，他就是在那一直的信靠神，信心使他一直在跟这伟大的能力的接触，信他就是因信而活。那没有人有办法忍受这种痛苦的，可是他可以继续的服侍，没有缺一堂的聚会，照样的讲道。他每次嘴巴一睁开是非常痛的，可是他就照样讲道。我在幕后他那几年里面，我每次从新竹回到台北，有时候在新竹服侍，当然服侍主总是会有一些伤害啊，一些心理的这个不容易啊。可是我只要一看到他，我就觉得这个都算不得什么。 我那时候才明白圣经里的那句话，保罗说他是为教会要补全了基督所受的一切患难。那我那时候就有一个很深的认识，就说是神验中了这个人，他配，他可以为基督，为着教会要受全了耶稣所受的一切的患难。那所以我那时候当我医生宣布说我身上有一个瘤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就劝我说赶快开刀啊，赶快开刀，他那个越长越大，那可是我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心，我觉得我还不配，荣耀是配，他可以为基督受全一切的患难，我还不配，所以我知道这事还不会临到我，就是这样对神的一个信心。那时候神给我话说，我问主说，主我要不要去开刀，主给我话说，人子来的时候在世上遇得见有信德的人吗？你知道那一段日子很多人就哇，从此再生病再不信靠神了，一生病赶快看医生，一生病马上找医生。弟兄姊妹，我要再说，生病不是不可以看医生，你可以看，但是呢，我们在生病的时候因着对耶稣的信心而获得的医治，这个意味着得胜仇敌的权势，知道吗？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因着对神的信心而得着的这个医治，是为神赢得那个仇敌呀，意味着你又得胜了仇敌的权势。那所以神，我们都可以去看医生的，你都可以很自由的看医生的，但是神也很盼望有一些人来为他一直赢得仇敌的，来得胜仇敌的权势，以至于仇敌这方面的权势在你身上越来越没有权势，以至于你可以成为神的器皿，来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神渴望要得着的。可是看医生不是犯罪，你尽可以去看医生，这是两种方法都可以得医治，但是我们也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但是你借着信靠神而得医治以后，你会发现你跟神的关系有一个大步的往前，你的信心有一个大步的往前，而你跟耶稣的关系有一个更深更亲密的关系，就这样。所以信心不是建立在某个人身上，信心乃是你一直看这一位王，这一位王，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有的。也就是说，当有一天你所那么尊敬的一个牧师忽然间怎么样，是不是你从此就哇，你信心就垮台了？我感谢主，还好我从来没有把荣教师当偶像或者当英雄。我从来没有，他是我所爱的一位属灵的长辈，就是这样而已。那我的信心是建立在耶稣的身上，他也从来没有把我们带到他面前，他要我们自己好好来信靠这位神。所以我们自己怎么样的自己懂得来依靠这位神。我那时候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好多人因此就信心就整个垮了耶，好可惜哦，好可惜哦。这个导管你一定要一直建立起来，好让耶稣可以把他的生命整个的倒进我们的身体里面。信心的生活呢，是从你跟耶稣的相交而生长出来的，信心的生活是从你跟耶稣的相交而生长出来。如果我们常常跟耶稣相交亲近联合，你就发现你的信心就一直长起来了。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等候神？内在生活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有极大的宁静镇定还有伟大的信心。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你会发现他身上有一个特征，就是有一个极大的宁静在他身上，还有镇定， 还有他对神有一个伟大的信心。所以我们礼拜四，我盼望我们教会的，我知道我们大多数人都有参加礼拜四的聚会，如果有人还没有参加，尽量把握来参加礼拜四的聚会。那个内在生活，一堂一堂的参加，会把你真实的一个信心的生活建立起来，建立你成为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一个神永恒的心意所要建造成的一个荣耀的教会，一个他所爱的心腹。我们可以在地上，我们没有很多钱，没有什么很大的房子，没有关系，但我们一定要在信上富足。就像穆勒，乔治穆勒，他是一个在信上富足的人。所以你看他没有什么钱，他完全没有钱，可是神可以借着一个在信上富足的人呢，建立起喂饱把几千个几万个，好像是几千所的孤儿院，他办了那么多的孤儿院，喂养那么多千万的孤儿。你看一个人，一个在信上富足的人，对神多么重要啊。你今天你可以拼命赚钱，你可以赚几百万的美金，千万的美金，你顶多可以养多少？不知道能不能养一千个孤儿，养几年就没了，对不对？可是一个在信上富足的人，神能照着运行在他身上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所求所想，可以喂养千千万万的那么多的孤儿，让他们在神里面得到喂养，被建立起来。你羡不羡慕在信上富足？在信上富足。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带领你的孩子也是，你不是一直把钱为他累积，哦，我要留个五万块十万块给我的孩子，五万十万还是会用完的，一百万也会用完的，对不对？一百万玩几天股票就没了。可是你如果让你的孩子信上富足的话，他一生富足，你可以不需要给他留任何什么财产的，他信上富足就够了。他懂得信靠神，信上富足，他凡事懂得取用神的能力，神一切的丰盛成为他的产业。那荣教士去台湾的时候，主耶稣对那个主就对荣教士说一句话，这句话成为他在台湾几十年来一个最大的帮助。主告诉他说，你若信我就有办法，你不信，什么时候你不信我就没办法。你看神有没有办法？神当然能啊，可是需要借着我们的信。主说你信我就有办法，你不信我就没办法。所以弟兄姊妹，你信吗？对你环境的困难，对你一切的性格上属灵上的这些仇敌软弱，你信吗？你信神就有办法。你什么时候停止相信？你不信，你放弃，你说灰心的话，沮丧的话，神就停止他做工，又要再从头来。所以要持续的相信下去，我信他就有办法。信心是神对我们永远的呼召，永远的呼召。所以这个叫信徒啊，不是教徒啊。我们这个信徒呢，就是信是我们身上最大的特征，凡事相信，凡事感谢。而要表达你对神的信心，最好的方法就是呢，一个出于信心的祷告，就是一无挂虑而且充满喜乐的祷告。好，所以当你说主我相信的时候，你的祷告应该是一无挂虑而且充满喜乐的来祷告，那才表示你对神是相信的。神那么渴望要得到一个真实对他有信心的人，真实对他有信心的人。好，那神说了，我的力量在这里等候你。仇敌，我们不要我们需要知道，仇敌一定要一直破坏神要建造这个荣耀教会在你身上， 他一定会一直破坏的，还用各样的方法要来破坏。但是你需要知道，神爱我们，所以呢，他允许仇敌来破坏，他允许仇敌来攻，这些攻，这些他要来攻，要来破坏，这些都成为神要建立那个真实的信心在我们身上的工具。好，所以当神允许一些不容易的环境，好，一些这种好像要把你淹死了一样，要把你打垮了一样的时候，这时候你要充满的喜乐，一无挂虑的来祷告，坦然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他的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他爱我们，他站在我们这方。他说他能，他能，他像那个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何等的浩大。而这座荣耀的圣城要建造在我们身上，最重要就是我们每一天要举起这个信德的藤牌来。一方面仇敌攻陷来了，我们要举起信德的藤牌来；一方面我们每一天常常坦然无惧的来到主面前，坦然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他面前。那最重要要相信神一定要建造完成，他这是我们是他的工作，他要建造完成这个荣耀的教会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对这方面一直有信心的，神每天都一直在工作。还有当难处越大的时候，好，难处越大的时候，波浪越大的时候，正是神要建造更大的信心在你身上的时候，正是那个工程啊，工程要再往上建更大的时候啊，对不对？有时候小工程呢，小小的动工，常常大工程要往上建造的时候是更艰难的，对不对？所以神让你遇到好大的艰难的时候，哦，好大的艰难，很大的不容易的时候，正是神又把这个荣耀的教会再建造更大的一个往前要在你身上的时候。我就发现神为什么要我离开新竹的安乐窝，要我来美国，真的实在是艰难更大，但是实在是神那个背后里要扩大我对他信心的度量，要做更大的工程在我身上的时候，要给我更大祝福的时候。所以你看我在新竹哦，讲一堂道我就沙哑了，结果我一到洛杉矶哦，我需要一个要讲八堂到十堂道，没有任何人可以请，因为我更不认识任何别人的讲员，好，牧师就是都是一直自己讲自己讲，好，陪谈什么都是要我，好，诗歌人家不会唱，所以我要领会，要弹琴，好，要讲道，要会后陪谈。可是主居然让我声音没有沙哑。好，那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有慢性气管炎，就是我每一天那个浓痰非常多，是那个绿色的黄绿色的浓痰，每一天从一早起来一天里面不知道多少次，好，非常脆弱。可是我顺服神来到美国，我知道我来到美国没有讲员可以请，不像我们在台湾一个月只要讲一次，那可是我愿意顺服他，愿意信服他，神医治了我的慢性气管炎，渐渐主医治了我的慢性气管炎。所以弟兄姊妹，当环境越艰难，可是神给你的一个命令要你踏出去，要你离开你的安乐窝，要你离开你那个很有把握的环境，好，要你对他有一个跨出，好，在各方面有一个跨出，有一个信心的跨出的时候，你要把握跨出去，那正是神要你经历他的大能的时候。而只有借着这样，他一直把他的伟大的自己建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起来唱宣道诗93首，信心使我得胜。